今天的信息呢比较简单啊，我的主题是专注基督，改变正在发生，这也是我们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啊，但也确实整个圣经整个新约当中也是最重要的。我们一切都是围绕基督啊，我们要学习专注基督，改变呢就会在你的生命当中发生，各方面的改变突破会临到你。所谓的专注基督呢，就是在我们的思维上不断的有一个调整啊，无论我们遇到环境啊，遇到挑战，遇到每一天啊生活，或者碰到各式各样的一个状态吧，我们都是要把我们的思维不断的调整过来。圣经说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我们的思维转变，转向哪里呢？转向耶稣基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就会有神的大能在你生命当中运行，就会有改变在你身上发生。无论是你的健康、你的财务、你的家庭、你的关系啊，你的方方面面都会经历改变、经历突破，都会变得更好。所以这是今天的主题。简单的下面跟大家来讲几个方面啊。第一方面，专注基督的完美完工，不要专注自己的软弱、失败和缺点。今天的这个角度呢，我要再次跟大家来强调啊，因为我们平时有时候也会说，我们要找到自己的缺点啊，自己的问题啊，我们要知错就改啊，要加以改正啊，对对对，我们有时候会这么教导也没有问题。但今天的角度呢，我们要换一个角度。其实有时候过于的去找自己的问题，找自己的缺陷，找自己的软弱，找自己的失败，也会变得很沮丧的。其实今天我们转变一个角度，我们本来就是软弱的，就是失败的，就是一个罪人，对吧？就是肮脏污秽的，人的义在神面前都是不值一提的。我们本来就是尘土，我们今天换一个角度，我们聚焦耶稣基督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的。今天在基督里啊，因着耶稣的完工，我们已经是神眼中完美的，他都已经做成了。我们不要只专注我们的失败、我们的损失啊，我们什么事情上啊亏了钱啦，哪里又做得不好啦，哪里又搞砸啦，哪里一团糟啦。我们有时候把我们的思维转变一下，聚焦神的美好、神的美善、他对我们的爱、耶稣为我们成就的一切、基督的爱，我们专注在这一切上面、美好的事情上面的时候，会不一样啊，会有改变发生，好吧？我们需要调整思维，真的。有时候我们过多的谈论世界上这些糟糕的新闻、糟糕的事情，也会把我们带入到沮丧当中的。我们还是要探讨美好的事情。圣经说我们要思念一切美善的事情。阿们。这个转变很重要，弟兄姐妹，对你非常有用的。不要过多的去讨论这个疾病啊，世界上的那些负面的新闻、经济的萧条，也不要过多的去谈论这个。我们还是要谈论神的供应、神的美好、神对我们的爱、耶稣为我们成就的一切。阿们。也不要只是专注在我们的软弱失败啊，我很糟糕啊，我很垃圾啊，对，你本来就是很糟糕的一个人。我们能不能转目光在耶稣的完美、他的完工上面。我们先来看第一处经文啊。在旧约，以色列百姓会去献祭，他们会带着牛或者羊来到祭司的面前，祭司会替代他们把这一切的祭物呢献到神的面前。那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啊，献祭的时候呢有一个要求，他说凡从牛群或是羊群中将平安祭献给耶和华的，为要还特许的愿或是做甘心献的，所献的必纯全无残疾，才蒙悦纳。献上的牛也好，羊也好，必须是什么？纯全的啊，尾巴断的肯定是不行的啊，牛的脚断了一个的也不行，眼睛瞎了的也不行，必须是完整的、无残疾的才蒙悦纳。22节说，瞎眼的，如果那只牛是一个独眼龙啊，不行不行啊，你卖不掉了，你现在要献给神，这不行的啊。折伤的或者摔伤的、残废的、有瘤子的，或者那个牛羊是生病的啊，皮肤不好的也不行，长癣的也不行，长疥的都不可献给耶和华。OK。然后下面再看这段经文啊，献上的必须是完美的、完好的。他说肾损伤的也不行，压碎的、破裂的，或是这个字读什么？反正也是有问题的， 都不可献给耶和华，在你们的地上也不可这样行。所以呢，献祭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在旧约时代啊，当罪人向祭司献祭的时候呢，祭司不会仔细查看这个罪人，祭司会仔细查看什么呢？刚才的经文已经读过了，会检查这只羔羊或者这只牛犊是否有斑点、瑕疵或者缺陷，刚才的经文都已经说过，是否有病，是否有残缺，要检查，仔细的检查这只羔羊。同样呢，今天神不希望我们过于关注自身的软弱和失败，所以今天你来到神的面前，上帝已经让耶稣替代你成为祭物了，耶稣就是被杀的羔羊，耶稣已经是一次献祭便叫我们永远完全了。所以上帝他要关注的是羔羊，或者说这个啊，这个燔祭，就这个祭物是否是完美的，是无瑕疵的，而不是这个人。大家能够明白这个意思吗？在旧约，这个人牵着祭物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是要看这个动物是不是完好的，而不是看这个人。这个人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才去献祭，本身就是因为有罪的才去献祭。阿们。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同样我们跟上帝互动的时候，上帝关注的不是你的问题，上帝关注的是耶稣，他是透过耶稣来对待你。阿们。同样他们献祭的时候，包括五个祭里面四个都是跟动物有关系的，有一个是什么？素祭。素祭的时候也有个要求，他说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要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为什么是细面？细面代表的是什么？细的好还是粗的好？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吃细粮还是吃粗粮？肯定是细的好嘛，对不对？吃细粮的嘛，对不对？细是代表着好的意思啊，所以是啊，素祭一定是什么细面，不是粗的糠皮啊，一定是细面，代表着也是耶稣的品格，完美、平衡、温柔、谦卑、毫无瑕疵的意思。所以我们到这里为止先做一个总结，旧约献祭是看这个祭物，不是看这个带着祭物来到神面前的人，重点是看祭物。今天上帝看我们呢，是看耶稣，不是看你的软弱、问题、失败。你本来就是有问题的，你本来就是一个罪人，所以你是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对吧？你是没有任何意义能够在神的面前自夸的，什么都没有。所以上帝是透过耶稣来看我们。那今天我们说转变一个思维啊，当我们仰望主的美好和完美的时候，我们就在基督里看见了自己。所以圣经呢，来看这一节经文啊，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所以基督如何，你也如何了。所以耶稣基督的身份今天就是你的身份，所以你今天要看耶稣的圣洁，耶稣是完全圣洁的，今天你也是完全圣洁的，耶稣是完美无瑕疵的，你也是完美无瑕疵的，耶稣是有美好的品格的，你也是有美好品格的，耶稣充满温柔充满爱的，你也是充满温柔充满爱的。阿们。耶稣是充满智慧的，你也是充满智慧的。所以你不要再盯着自己的问题、失败、软弱、自己的缺点、自己的坏脾气、自己一大堆糟糕的事情，你转变一个眼光，你今天要看耶稣的完美。阿们。因着耶稣的做成的一切，在神的眼中你已经成为圣洁、完美、无瑕疵、无可责备的了。阿们。所以我们要专注什么呢？我们的思维每天要专注什么呢？我们来看这处经文啊，腓立比书四章第八节，保罗在这里有一个劝勉，他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的，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这段经文太棒了，保罗劝勉我们思想有一个转变， 我们要转变那些美好的事物，凡是什么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你看这些都是好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意思是什么？保罗希望我们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些真理来充满我们的心智。我们要思念什么？思念就是要默想，要专注一切的真实的、高尚的、公义的、纯洁的、可爱的和值得称赞的事，就是专注于基督和他已完成的救赎大功，而不是纠结于我们的失败和不足。阿们。你要想到耶稣的成功，想到耶稣是完全，耶稣的完全，耶稣的完美，对吧？耶稣的伟大，耶稣对我们的爱，我们要天天想的是这些，而不是纠结于我很失败，我很糟糕，我脾气很差啊，我总是没有毅力完成一件事情，对吧？我总是三心二意，我总是乐器吧，只学了一样，退堂鼓打得挺好，对不对？你不要专注于自己，都是这些，你要专注于一切是什么？美好的事情。阿们。当你专注基督的一切美好的时候，这个完美的羔羊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改变，圣灵就会在你身上做工。我们来看这处经文，大家很熟悉，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圣灵就会做一件事，就会在你生命当中来改变你。所以你每天要思想的是耶稣的公义就是我的公义，耶稣的智慧就是我的智慧，耶稣的恩宠就是我的恩宠，天父如何与耶稣基督同在，天父也与我同在，耶稣基督施展大能，对吧？上帝的能力在他身上运行，圣灵用恩膏膏他，圣灵也用恩膏膏我，神的能力在我生命中运行，哈利路亚！耶稣的名气传到四方，对不对？很多人因着耶稣得祝福。今天也同样，你要知道这一切都发生在你的身上。所以当你仰望耶稣，专注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经说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了。看这一段话，我们越仰望主耶稣，生命中就越会自然而然的发生改变。当我们明白他宝血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的时候，我们便开始活出自由、自信和能力，行在真正的圣洁当中。阿们。所以要专注耶稣基督，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耶稣基督身上不再有疾病，你也不再有疾病，耶稣身上不再有捆绑，你也不再有捆绑。耶稣有没有说哎呀，我也有个烟瘾啊，我偷偷的抽烟抽了三年半，耶稣没有这个问题啊，耶稣是自由的嘛，对不对？耶稣没有捆绑啊，耶稣没有疾病啊。耶稣有没有偷偷的说，彼得我都忘了跟你说，其实我也有一个遗传病，我有一只眼睛看不见。耶稣没有啊，耶稣目光都很清澈啊，对不对？耶稣是完全的健康的，对吧？耶稣是充满智慧的。如果你觉得你缺乏智慧，你不要盯着自己啊，我没文化，我没知识啊，我没读书。耶稣也是充满智慧的，你也是充满智慧的。耶稣不是这个几个字都不认识了，耶稣是看旧约的圣经的，出口成章的。所以基督如何，你在这世上也如何。你不要天天盯着自己的失败、自己的软弱、自己的不足、自己的缺乏、自己的问题，你要专注基督。当你专注基督的时候，圣灵就会改变你，慢慢的改变，慢慢的突破，慢慢的提升。因为他如何，你在这世上也如何。阿们。你要专注基督的完美，基督的完工。希伯来书十章十二节说，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他已经完工了，他已经坐下了，从此等候仇敌成了他的脚凳。这个仇敌包括什么？贫穷、疾病、咒诅、黑暗的权势等等，都已经成了耶稣的脚凳。耶稣已经完工了，他已经败坏了仇敌，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就是你跟我。所以耶稣一次都已经做完了，你生命中所有仇敌的攻击也好，前面的拦阻也好， 所有的啊困难也好，问题也好，耶稣都已经做完了。你要想到耶稣已经做完了，你的人生在他的手里，他都已经做完了，他已经给你预备了一个最美好的人生的结局，他已经完工了，哈利路亚。当你这样子仰望的时候，当你这样子确信的时候，改变就会在你生命中发生，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好。所以借着基督的完工啊，神已经赐下一切祝福。彼得后书一章第三节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已经赐给我们，一切关乎生命的事耶稣都已经做成了。阿们。今天你可以享受一切的美好，一切关乎生命的事包括什么？你人际关系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婚姻家庭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健康是你生命的一部分，财务状况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你的生活，你的工作，对吧，你的亲子都是你生命的一部分。耶稣都已经做成了，耶稣为你兜底，耶稣为你负责，耶稣的供应是充足的，你只管大胆的向前走，耶稣一定会有供应，他会为你开出路，他的预备已经充充足足丰丰富富了。阿们。所以你要仰望耶稣已经做成的一切。哥罗西书二章九到第四节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当你专注基督的时候，神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已经为你预备好了。一切的丰盛包括什么？你需要的一切，你能想到的一切，你在生活当中，在这个世界生存的时候，你所用的一切的供应。他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转变，弟兄姐妹，不要天天专注自己的坏脾气，不要天天专注自己的失败，不要天天专注自己的软弱，专注自己那一些不好的事情，你要专注耶稣基督所有美好的事情，他的完工，他的完美，他的身份就是你的身份，基督如何你也如何，好不好？这是我要强调的第一点，也是我们每一天要调整思维，换一个角度。我不是说叫你啊犯错了不要去改啊，我也不是说叫你不要去反思，但有时候我们过多的反思，过多的专注在那一个错误、那个失败的事情上的时候，我们是不会有信心向前走的。你专注失败，你并不能够真正的得胜，但你专注耶稣的得胜的时候，失败就在后面了，你就会活出得胜了。阿们，阿们。那下面我们来讲第二点，我们要专注什么呢？专注耶稣基督宝血的信实，而不是自己的感觉和环境。耶稣流出血洗净你的罪，他给你提供了一切的保护，一切的供应，他流出的血与你立下了什么血约，他是照着这个血约来对待你的，他是信实的，他是不改变的上帝，他说话算数。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凭着我们的感觉、感官、环境来生活。我们感觉好的时候，我们感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觉不好的时候，我们觉得圣经上讲的话，耶稣所做的好像跟我没有实际的关系。但是神要我们有一个调整，不是活在感觉和环境和感官的里面，要专注他的不改变，他的信实，耶稣的血流出洗净你的罪，因着耶稣的血你已经与上帝立下了血约。我们来看啊，先来看这段经文，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三节。出埃及的时候，最后一个晚上，因为上帝要击杀埃及的长子，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情，他说挨家挨户啊都要预备一只羊羔，羊羔就是代表耶稣啊，羊羔要杀掉，然后呢要把血涂在门楣门框上，这个会带来保护。其实中国人的很多习惯都是来自于圣经啊，你知道为什么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要贴那个对联门联？不管你信不信耶稣嘛，这个我们这个社会对吧？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对联门联，每年都要辞旧迎新，要写上一些东西。他认为这个能带来祝福、带来保护、带来平安，对不对？其实这个观念是源自于圣经，只是他模仿呢没有模仿对，他只是抓了一点点，但是他没有抓到核心思想，是吧？他那个福为什么要倒着写？贴在门上，他也知道那个祝福是从天上倾倒下来的，所以我们很多习惯其实都是来自于圣经嘛。圣经以色列百姓他们是来到圣殿的时候，他们有个金香炉，对吧？那个香是代表着祷告达到神的面前， 所以去庙里去静安寺都会去烧香，他也认为他的祈祷要达到神明的面前。圣经里面有金灯台，点着蜡烛的金灯台，其实这个是代表着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光，路上的灯嘛。但是你知道那些人除了去烧香也会买几支蜡烛插起来，但是都是在模仿，没有抓到那个真正的含义。所以呢，最早贴那个门帘对联的这个习惯，这个风俗是来自于圣经，在出埃及记的那一天的时候，上帝对他们说，我们来看这处经文啊，把羊羔杀掉之后，他说那个血呢要放出来干嘛呢？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门楣门框上给他涂上啊。另外的经文讲得很清楚，我一见这血我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这是上帝跟他们的约定。上帝是根据什么来保护他们？根据什么来供应他们？根据血约。跟他们的好行为没有关系哦，弟兄姐妹。所以你这个意识形态啊，经常要被提醒啊，要专注这个，对你来说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其实这个你看，一些企业做得好的，他们有企业文化，每次开会之前要喊一下企业文化，为什么呢？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专注，对吧？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党员，每次党支部开会的时候，我们也是两个维护四个意识，我们一定要强调，再三强调，以什么什么为核心，以什么什么什么。我为什么？这个就是你意识形态的调整，是经常的纠正你在这条正确的路上一直走下去。属灵上也是一样，每个礼拜来到教会，牧师也是要跟你讲一个确立，对吧？四个维护，你要保守你的心，保守你的口，保守你的思维，你要确立专注基督的王宫。阿们。所以是一样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个意思啊，建立对你来说很重要。你要专注耶稣基督宝血的大能，是因为血约你会被保护，是因为血约你会被供应，是因为血约上帝与你同在，为你击杀仇敌，跟你的行为跟你的表现没有关系。所以呢，上帝跟他们立约了，门楣门框上涂上这个血之后呢，上帝的保护就临到他们了，上帝要为他们击杀仇敌，对不对？所以呢，来看这段话，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得蒙保护，并非因为他们的好行为或者成就，甚至也不是因为他们坚定的信仰。他们中间有些闲杂人也并不怎么相信。闲杂人呢，圣经说出埃及的时候有些是闲杂人，就是混在他们中间的，纯粹只是打工的，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犹太人。但是那一天躲在那个门楣门框里面，宝血涂抹之后，他们也是蒙福的，他们也没有受到伤害，上帝的保护也临到他们。他们的安全并不取决于他们的感受啊，他们不是说今天感受到神与我同在我就很平安，感受不到。只要你在那个血约里面，在那个门楣门框涂上血之后，不管你感觉怎么样，你那天都会被保护。也不取决于他们对血的意义理解有多么透，可能他们中间有一些小朋友就不理解，妈妈爸爸你怎么把这个血涂在门楣门框上，他们不理解，不理解也没关系，只要他在这个血约里面，他们也是被保护的。所以他们的得救完全在于上帝所设立的这个羔羊的血，跟他们本身没有任何的关系。弟兄姐妹，你可以发挥一下想象好不好？那一天逾越节的晚上，比如说两个家庭吧，比如说有两个以色列的家庭都涂上了那个血，门楣门框上都涂上了。但这两个家庭呢有区别，一个是经常听小兵牧师讲恩典的，讲羔羊的啊，另外一个呢还在律法传统不听的或者不聚会的。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两个家庭啊，一个屋子里面一家人其乐融融，他们欢聚一堂啊，他们在吃着烤羊排，吃着羊肉串，喝着扎啤，对不对？哎，他们在里面载歌载舞，在那里唱歌，对不对？他们为着上帝拯救他们的应许而欢呼鼓舞开心，他们充满喜乐，对吧？他们充满信心。那一天他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那另外一栋房子呢，你可以想象一下，门楣门框血液已经涂起来了，他们也关在里面也没有出来，但是他们一家人呢惊恐不安，很害怕，对不对？因为半夜三更，埃及嘛，那些长子被杀掉应该是鬼哭狼嚎吧， 对吧？歇斯底里的叫喊声，你可以去想象一下啊！但每家都有死人嘛，每家都在哭啊，他们也在那里颤抖，也在惧怕，他们也担心啊，因为他们常常也干坏事啊，对不对？他们在想，上帝的审判会不会临到他？今天会不会击杀他？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认为那天晚上哪一栋房子更安全？事实上，两个家庭都得到了同样的保护和安全，都是安全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安全并不取决于他们的情感自信，甚至对信仰的坚定程度。他们的保护安全完全来自于血约的关系。OK， 但是在这里我先停顿一下。那一个明白血约的重要性的，他们就享受到了喜乐、平安，对不对？他们得到了安息。那个没有明白血约的，虽然也得救了，但是那一夜他们无法入眠，他们非常的受折磨、受煎熬。听好，有人说不来到恩典教会，他们会得救吗？只要你信的是耶稣，信耶稣得永生啊，都是上天堂的。你不要信一个其他的神，你信释迦牟尼没有用，因为释迦牟尼没有为你赎罪，他也只是一个凡人，只有耶稣是无罪的为你赎罪。我再说一次，只要你信的是耶稣基督，那么无论是三自教会、家庭教会，你还是什么宗派，传统的、保守的，还是说律法掺杂的，你上天堂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对恩典的理解、你对救赎的理解、对宝血的理解程度不够的话，你就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你没有平安，没有喜乐，你没有安息，你活在定罪里，活在恐惧里，活在不安里。虽然最后你也是上天堂了，但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明白吗？这是区别在这里。所以我们不只是信耶稣得永生，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也要活出荣耀上帝的生活。哈利路亚，阿们。那我们再回到这里，这两个家庭的全部都得救了，但是是完全两副不同的状态啊。他们得救，他们被保护，是依赖于血约的关系。同样，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地位并非取决于我们的感受表现，或者我们认为今天我过得好，或者说不好。其实我们所有的一切完全建立在耶稣的宝血之上，建立在耶稣的宝血之上。阿们。我们再来看一个圣经例子啊。其实当时的那个巴兰假先知来咒诅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人其实他们并不听话，他们有犯罪，他们拜偶像，他们吃祭偶像之物，他们犯罪，他们其实是有很多的问题的。但是圣经上怎么描述呢？民数记23章21节，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其实他们明明有犯罪啊，他们都跟摩西发怨言啊，抵挡神的仆人摩西啊，对不对？他们有很多的问题啊，为什么神却没有看见他们的罪和奸恶？因为他们有什么？有祭物替他们赎罪，所以祭物的血就遮盖了他们的罪，所以上帝呢没有看到他们的罪。所以23节，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是因为宝血的原因。 OK， 我们在这里先做一个总结啊。今天当我们的天父注视我们的时候，他关注的并非我们的失败、软弱或者缺点，他看到的是他儿子耶稣宝血所遮盖的我们，他看到的是在基督里的你跟我。所以今天呢，我们可以毫无畏惧、毫无愧疚、毫无定罪的来到天父面前，满怀信心的依靠耶稣基督宝血的大能。那今天这一点注意哦，我们要专注宝血的信实，而不是凭着自己的感觉，或者说看环境、看自己的状态。哎，为什么要专注呢，弟兄姐妹？因为当你不专注耶稣宝血的大能的时候，虽然你也活在宝血的保护里，但是你体验不到平安、喜乐和安息。当你体验不到平安、喜乐和安息的时候，那么你的自身状态有时候会影响你领受神的祝福。我再说一次，虽然这个事情都发生了，都已经做成了、成就了，但你对他的理解不够的话，你就体验不到。就好像一个手机，你对他的认识、你对他的了解、你对他的功能的掌握程度 就取决于你对这个手机的使用程度，就是说你对它的享受程度会取决于你对它的认知程度，大家同意吗？同意吗？ OK， 就是说同样一件事情你没有过程啊，虽然这件事情已经是上帝为你成就了，宝血已经洗净我们所有人的罪，都已经遮盖你了，可是你没有意识到宝血的信实，没有意识到这个血约的时候，你是感受不到神的那种平安，那种喜乐，那种安息在你里面流淌，并且你没有专注这个真理的时候，你会很容易被你的感觉，被你的感官，或者被外面的环境所带领，会进入到仇敌的谎言当中，会拦阻上帝的保护供应，上帝的大能倾倒在你生命中运行，会有一个拦阻的作用。大家能够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你是要每天专注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我在他信实的血约当中，因着这个血流出，我被祝福，我有恩宠。来看这一段经文啊，大卫在这个地方呢是预表上帝，约拿单呢是预表谁呢？是预表耶稣基督。大卫曾经跟约拿单把手腕的血割破，立下了血约，所以上帝呢跟他的儿子耶稣呢立下了血约，所以耶稣是代替我们，对不对？那约拿单呢跟大卫立了血约，所以约拿单的后代都要享受祝福。所以耶稣流血与上帝立下了血约，接下来所有相信耶稣的人都要蒙福，就好像约拿单的后代都要蒙福，是因为约拿单的缘故。来看这一处经文啊，大卫说你不要惧怕，大卫对谁说？对约拿单的后裔，对米非波设，就是跟约拿单有关系的人。今天同样，上帝对所有跟耶稣有关系的人，阿们，上帝跟所有耶稣宝血所买赎过来的人，所有相信耶稣跟随耶稣的人，就是你我，上帝要对你说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今天也可以说，上帝是因着耶稣流出血的缘故施恩于我。什么叫施恩于你啊？电视剧有没有看？谢祖龙啊，那个不得了的，良田十万亩，云松两马一千匹，黄金万两，我发了，谢龙恩，应该是这样子吧，谢主洪恩，这个是很大的祝福啊。所以啊，这个是只是地上的皇帝，如果说要打赏的话，那真的不得了了，弟兄姐妹啊。所以那些电视剧里演的那都是谢主隆恩，磕十八个响头，那个祝福已经挡不住了，已经是，对吧？黄金都是十万两起的，良田千亩，丫鬟二十个，这个我们不要啊。所以他说因着约拿单的缘故啊，施恩嘛，就这个皇帝的恩呐、啊，就临到了。所以今天我们天天要去默想，因着耶稣的缘故啊，上帝啊，你今天要对我做什么？你每天醒过来，上帝有什么打赏我的？有什么好事要在我身上发生？对吧？洪恩要临到我，哈利路亚！将你祖父扫罗一切田地都归还给你。啊，扫罗是代表着世界啊，在亚当里，他因着耶稣的救赎的缘故，上帝的恩典临到你，你在这个世界所需要的一切都要临到在你的身上，你也可以与我同席吃饭、啊、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今天是与神同行的。对，你是有失败软弱，对吧？你甚至跌倒，但你仍然是在基督里与神同行的。当挪亚一家在方舟里的时候，你知道外面风浪很大，摇来晃去的，对吧？挪亚可能不小心在方舟里摔了一跤，但是感谢主没事，他摔一跤他也还在方舟里，他没有飞到方舟外面去，明白吗？今天你跌倒也是在基督里跌倒，你软弱也是在基督里，上帝要扶持你，一人虽七次跌倒人必起来，你要与上帝同行，哈利路亚，上帝与你同在，阿们阿们。所以因着宝血的信实，我们今天被保护被供应蒙恩宠。所以每一天醒过来的时候，我要去想一件事， 因着耶稣基督宝血的缘故，上帝要恩待我，要祝福我，上帝与我同在，上帝要为我击打仇敌。哈利路亚，阿们。与我为敌的就是与上帝为敌，你是在血约当中的，所以呢，你是被这宝血救赎了。以弗所书一章第七节啊，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所以我们得赦免是照着耶稣丰富的恩典，不是照着我们认罪的程度哦。我们原来在传统律法下，我们都认为我们要不断的认罪认罪认罪认罪，我认到什么程度，赦免到什么程度，你永远认不完的，你总会有落下的。所以你得到的赦免是不确定的，是不完全的，是没有把握的。但是圣经告诉你说，你得赦免不是照着你认罪的程度，乃是照着什么，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所以上帝对你有极大的宽广的恩典，所以他对你的赦免是极大的赦免，无限的赦免，不是靠着你自己认罪认到什么程度才赦到什么程度，那真的太有限了，你对罪的认知太有限了，你认的程度也太有限了。就好像啊，爸爸妈妈帮小朋友洗澡弄得干净，还是他自己洗澡弄得干净？肯定是大人帮他洗澡弄得干净。所以你说啊，耶稣照着他的无限的恩典赦免你，赦免的彻底，还是说你照着自己认一条赦一条弄得彻底？肯定是照着耶稣的无限的恩典，丰富的恩典来赦免你，饶恕你，是更彻底更完全更宽广，阿们。那个程度是更无限的，哈利路亚，阿们。好，第三点啊，第一点啊，刚才说我们第一点，专注基督的完美和完工，不要看自己的软弱失败和问题和环境。第二点呢，专注他宝血的信实不改变的血约，而不是专注于我们的感觉感受和环境的影响。那第三点，专注耶稣宝血持续不间断洁净的大能。来看这一节经文啊，你在基督里，其实他的宝血是持续不间断的洁净你，就好像一块石头在瀑布下面，瀑布你知道吗，那个水冲下来冲在石头上，是持续不断的被洁净的。所以你的思维要有这个意识啊，你是不断的被洁净被洁净被洁净，当然在地位上你已经一次性的被洁净完了，但是你的意识形态里面，你需要意识到你是不断的每一天每一分钟每一秒都是被他的宝血洁净的，所以你会活出圣洁，你会流淌出圣洁，阿们。来看这一节经文啊，这也是一节解惑的经文，我们先来读一下啊。约翰一书一章第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看这节经文，认真学一下，下次有人问你，你能答得出来，阿们。我记得这节经文啊，以前在传统律法下的时候是怎么理解它的，就是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嘛，意思是说弟兄姐妹，你要做光明正大的事，你要做圣洁的事，你要做光明的事，你要做对的事，那么耶稣的宝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是不是这么理解的？字面意思好像是不是这么理解？大家都认识字吗？来看一下，看一下这节经文，乍一看是不是说啊，我们如果都去做正确的事啊，做光明的事啊，做对的事啊，那么神的儿子耶稣的血就会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是不是这么理解？假如这么理解是对的话，那我反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都做光明的事了，都做正确的事了，都做对的事了，请问还需要宝血洁净吗？你本来都是做圣洁的对的事，还需要宝血洁净干嘛？你都那么干净了，你还需要洗澡吗？肯定不需要嘛。你去反过来去思考一下，我们过去很容易传统我们理解就是说，你做光明的事对的事正确的事圣洁的事，那么耶稣的宝血会洗净你一切的罪，好像是这么理解。其实这个矛盾的啊，如果你做光明的事了，就根本不需要耶稣的宝血洁净，你都没错了，还需要认什么罪啊？还需要洁净什么？不需要。事实上，这节经文他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指的是一个地位身份。今天因着耶稣的救赎，来，我们都已经是光明之子，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第五节，我们都已经是光明之子了，白昼之子，不是属于黑暗的，是属于光明之子。所以这里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它指的是我们行在光明中，意思说我们走在基督里，这个是我们的身份，阿们。我们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了， 所以看这节经文指的是说我们已经是光明之子，已经在基督里了，与神相交。在基督里呢，虽然我们会犯错，会软弱，会失败，但是你在基督里，耶稣的血是不断的在洁净你，洁净你，洁净你，洁净你的思维，而不是你做了对的事耶稣洁净你，而是你在基督里，你每天在地上行走，在光明当中行走，你仍然会沾染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但是他的宝血每一天都在洁净你，洁净你，洁净你。哈利路亚，阿们，是这个意思。所以在希腊文当中，这个洁净一词啊，使用是现在进行时，意味着耶稣的宝血不断的洁净我们，使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自来水龙头一直在放水，那个水流量很大，下面有一块石头，请问这块石头会长什么，长的什么藻类啊，长什么东西吗？不会啊，因为那个水一直冲下来冲下来冲下来，把它洗刷干净了。所以呢，当我们安息在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浇灌下面的时候，我们是持续得到洁净。我们每一天醒过来就是我是洁净的，我已经得到洁净了。每一次的失败，每一个错误的念头，每一次软弱的时刻，都已经在十字架上被完全的赎清了。即使我们跌倒或失足，耶稣的宝血也是仍然继续的在洁净我们。阿们，哈利路亚。所以这个信念很重要，这个信念能够让你活出圣洁的生活。弟兄姐妹，这个意识形态很重要。今天我们借着他儿子的宝血完全蒙天父悦纳，我们越意识到他的恩典，他的饶恕，他宝血洁净的大能，每一天在洁净你，每一时每一刻都在洁净你，你就越能够胜过一切有害的恶习，行在真正的真理的得胜当中。哈利路亚，阿们。所以我们是持续被洁净的，阿们。我们要有这个思维，要有这个专注啊。那下面我来几段解惑的啊，继续来一个解惑经文啊。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很多人就拿这节经文来说事了，看到没有弟兄姐妹，你要讲认罪啊，你要认罪啊，认罪了神才赦免你的罪啊。那是不是就导致我们天天要认罪，神才赦免我们的罪呢？可是圣经说在基督里我们已经完全的被救赎了呀，已经都被他替代了呀。那这节经文指的是什么呢？这节经文它是关于一节救恩的经文。约翰一书的背景是针对当时的诺斯底主义者。诺斯底主义者呢有两个特征，第一，他们否定耶稣道成肉身；第二，他们否认人有罪。他们否认人有罪，你知道吗？所以约翰才会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就是你要承认你是个罪人，那么耶稣的救赎才在你身上有效。所以这节经文是一节呼召的经文，一节关于救恩的经文。就好像今天你带一个人信主，带一个人决志，你首先第一件事是不是让他承认说，来跟我说我是一个罪人，他说我不说我不是罪人啊，那不行，那这个祷告做不下去了。你一定要第一件事情就让他承认他是一个罪人。所以约翰的意思是说，耶稣的救赎已经完工了，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是有罪的，那么他才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他才能够担当我们的罪，才有效。所以约翰一书的背景是那些人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所以救恩再大永远没有办法拯救那些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所以这节经文呢是一个呼召性的经文，是一节关于救恩的经文，他引导罪人必须要承认自己是有罪的，承认自己的罪性，然后通过信靠耶稣基督才能得到全新的义。所以这节经文被错误引用啊，很多人就拿这节经文出来啊，作为基督徒啊，你每天都要认罪，神才赦免你的罪，你看看你今天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罪。其实这经文不是这个意思，你每天你也认不完你每天犯的罪，因为你的意念每时每刻都在犯罪，凡不荣耀神的都是罪，你也认不完，你只是做做样子，你只是寻求一个心理安慰啊，我认过了，相信神会赦免我，其实根本都没有用，在神的眼里你的认罪根本是不彻底的。所以这节经文不是用在日常生活中，这节经文是用在呼召的时候。就好像呼召的决志祷告要做几次啊，做几次回答我， 一次已经信了吗？就行了。就那比如说你的牧师突然之间有一天变成，只要你来聚会，他就抓住你的手说，平民姐妹，你跟我说我是个罪人，你会觉得牧师疯了。每天见你一次，来弟兄，我们做一个决志祷告。牧师，我已经在教会五年了。很显然这牧师有问题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决志的祷告，或者说这个救恩的祷告，一次就可以了呀。我承认，我早就承认过了啊，动不动就是啊，我承认我是个罪人，你不需要说了呀，我们已经是义人了，早就承认过了，不需要再承认了呀。哈利路亚，阿们。就像你已经是个党员了，你每天都要在党旗面前我宣誓我加入，你一次就行了。OK， 好，下面一个问题啊，那我们今天在恩典下我们犯罪了，要不要认罪？有点挑战性啊，正面回答你好不好？正面回答你，很多人不正面回答你，但我今天正面回答你，就是说那些已经得救却仍然失败的信徒该如何看待。其实啊，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救恩的经文，我们承认我们是个罪人，对不对？已经说完之后，到了第二章，下一章第二章，他说，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首先，没有任何一个讲恩典的牧师是鼓励你犯罪的，肯定没有这么说的，这绝对是魔鬼在混淆视听，在添油加醋。就好像伊甸园里的蛇篡改了神的话语，上帝只是对亚当夏娃说，所有的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这棵树上的不可以吃，这是神的话，对不对？撒旦魔鬼怎么篡改？神岂是真说这些果子都不能吃吗？你看到没有，改了，神说所有的都可以吃，只有这棵不可以吃，可是蛇的话是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吃所有的果子，有点像，但是改了。同样牧师传讲恩典也是叫你不要犯罪的，可是被那些反对的人，被撒旦的谎言就变成说恩典是教你去犯罪。所以你看这节经文哦，所有传讲恩典的第一件事情是要叫我们不犯罪，因为罪会带来后果，罪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阿们吗？就像你拿刀割自己，你对你没有好处，那个会给你带来伤害。虽然说你流血了，你包扎一下也能好，但是肯定不建议你割自己。同样的道理，所以神不希望我们犯罪，牧师也鼓励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因为罪会给我们带来伤害，罪会带来痛苦。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地上总归有失败，有软弱，对吧？有犯罪的时候。他说，若有人犯罪，假如说我犯罪了呢，我今天又生气了，我今天又发脾气了，我今天又做了什么了，好，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意思说当你犯罪了，你要专注耶稣的完工啊，弟兄姐妹，不是专注这个罪不放啊。所以在这里约翰指的是信徒所犯的罪啊，他提醒我们什么呢？那义者耶稣就是说我们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即使我们失败，因着耶稣和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我们仍然蒙神悦纳。阿们。意思说当你犯罪了，你肯定有定罪，他要你聚焦在耶稣的身上。耶稣的公义就是你的公义，你有一位中保耶稣基督，他的血已经洗净你的罪。也就是说弟兄姐妹，当你犯罪的时候，当你被罪恶捆绑的时候，圣经说不要聚焦罪恶，不要一直活在定罪认罪当中，而是要转变你的眼光去聚焦耶稣他的公义，这样能够让你从淤泥里面拔出来，能从捆绑里面走出来。所以战胜罪恶的答案不在于更深刻的意识到自己的罪，而是在于更深刻的认识耶稣基督，并更深的领悟我们在他里面所拥有的义。我再说一次，你专注公义，你才能够活出公义，你专注罪恶并不能够活出公义。阿们。哈利路亚。我再说一次，你专注耶稣，你才能够活出得胜的生活，你专注你在基督里的身份地位，你才能够活出来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召相称。你专注你自己的失败，你自己的那些各样的不好的事情，是不能够让你得胜，不能够让你走出来的。哈利路亚，阿们。阿们吗？所以回到这一处经文，意思说 若有人犯罪，假如说你软弱了，你失败了，你本来想戒烟的，你又被捆绑了，比如说你本来不想发脾气的啊，又跟家里人吵了一架了，又怎么了，这个那个了，好了，这个时候你要的是、啊、第一时间把你的思维夺回那义者耶稣基督。我发脾气了，我也抠拉嘎巴拉萨卡，在基督里我是公义的。但你这样的时候呢，你发现你脾气会变好，好不好？试试看，姐妹弟兄，下次对你孩子发脾气的时候，你就对着他，本来眼睛瞪大了像灯笼一样的，你这个时候说呼拉嘎巴拉萨卡拉嘎，上帝已经改变你的口是在祝福他。本来说你这个孩子没用，上帝变成说大能的勇士啊，所罗门的智慧在他身上运行啊。所以上帝已经在改变你的口，就像那个巴兰本来要咒诅以色列百姓的，上帝却让他的口成为祝福。所以方言真的很好，方言祷告不受我们的情感思维情绪环境的限制。我们的思维情感情绪如果最近状态不好，最近环境不好，最近亏钱了，股票赔光了，我哪有什么心情祝福啊？我希望大家都跟着我一起倒闭，是不是？是不是？我希望明天就世界末日，我得救了，然后我的债也不用还了。开玩笑啊！所以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幽默的段子：每当股票亏钱，他就宣告明天耶稣再来。然后一旦搞到钱了，他说：“哈利路亚，我只想再活500年。”钱要花掉呀！啊，不能这样子，好吧？所以弟兄姐妹，真的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状态不好的时候，你方言祷告它突破你的思维情感情绪的限制。哈利路亚，阿们。两夫妻吵架的时候，吼拉嘎玛拉沙卡拉卡，哈利路亚，阿们。祝福他，你说我祝福不了，祝福不了你就用灵里祷告，全是祝福，哈利路亚，越过你的思维，阿们。所以呢，当你软弱当你失败的时候，你聚焦在耶稣的完工上，会让你有力量重新得力。最后一个问题啊， OK，针对恩典福音最常见的指责之一啊，就是你教导完全赦免的时候，会不会给信徒犯罪的一张许可证？这也是常常有人问我。事实上不是啊，你越教导完全赦免的时候，越能够帮助他活出圣洁公义。我打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不好，弟兄姐妹？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已经很脏的时候，他往往不在乎变得更脏，相信吗？真的是这样子。如果你天天认为我有罪，我定罪，我该死，我有罪，我有罪，那就罪就罪吧，管他呢。但是当一个人知道自己很干净的时候，每个礼拜牧师都提醒你，你是公义的，哎呦，我是公义的，我不能发脾气啊，我是公义的，我应该要活出公义的样子，你看到没有？当一个人知道自己很干净的时候，他就会渴望保持干净，你同意这一点吗？同意这一点吗，弟兄姐妹？你穿很干净的衣服，你相对来说不容易随便去弄脏它，你愿意保持干净。但是如果你穿很脏兮兮的衣服的时候，你已经不在乎了，真的你已经不在乎了。所以当一个人只有对未来对明天有期待有憧憬，对神的救赎有盼望，对耶稣的完工我们是有着盼望的认知的，弟兄姐妹，我们才能够活出荣耀上帝的生活。最后再补一句啊，不要去撸网贷。那个是一个套路，最后利息比本金更多啊！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是借给别人的人，不是向别人借钱的人。哈利路亚，阿们。我们都是得自由的人，哈利路亚，阿们。所以看彼得后书一章第九节啊，上面讲到各样的品格嘛，讲了一大堆，爱心、信心、忍耐、温柔、节制、见识，对吧？知识等等。他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赦免。为什么活不出美好的品格？是忘了他旧日的罪得了赦免。换句话说，一个人忘了在基督里他已经完全被赦免，他忘了这个真理，他不再专注这个真理的时候，他反而容易活得很糟糕。那反过来讲说，如果我们要活出这几样美好的品格，我们就要天天记得，天天宣告，在基督里我们已经得了赦免，我们已经得了救赎，阿们，阿们。当人不断感到罪疚、羞耻和失败的时候，他们往往会陷入失败的循环当中。但当他们在基督里确立了自己义的身份，并意识到耶稣基督宝血的大能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就会开始发生改变。我再说一次，我们越意识到耶稣已经完成了救赎工作， 以及我们在他里面所得到的完全的接纳，我们的心就会被他深深的吸引，我们就渴望行事为人荣耀耶稣，讨耶稣的喜悦。上帝祝福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无论面对挑战，面对环境，面对问题，面对自己不好的心情状态，我们要的是把我们的思维夺回来，专注耶稣的完工，专注耶稣的美善，专注上帝的美好，上帝对我们的爱，他对我们的赦免，他对我们的救赎，我们在他的血约里面，在他这个信实不改变的这个血约当中，我们是被保护的，他为我们征战，为我们击杀仇敌，阿们。无论是疾病的攻击，各样的攻击，他都为我们抵挡一切的仇敌，哈利路亚。上帝的祝福、健康、供应、恩宠、智慧加倍的临到在你的身上，哈利路亚，阿们。我们一起站起来祷告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今天在听这篇信息，无论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啊，如果有人刚刚听到这篇信息，之前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如果你在听这篇道呢，你也可以跟牧师来做一个祷告啊，跟牧师说，亲爱的主耶稣，我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你的圣灵进到我的里面，这一刻我相信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在基督里这一刻我已经成为上帝的孩子，耶稣一切的祝福都临到我，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吗？我们现在每个人举手，我们为自己来祷告两分钟好不好啊？好，我们现在所有人开口为自己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举手祷告，神的宝血的血约在你的生命当中，他立约的血与你同在，哈利路亚，他要为你击杀仇敌，哈利路亚，他与你同在，他与你同行，哈利路亚。神要祝福你的家庭，祝福你的工作，祝福你的孩子，哈利路亚，阿们，阿们，哈利路亚，赞美主。主耶稣，我为着每一个听见这篇信息的人来祷告，主啊，借着你的话语再次调整我们的思维，在基督里我们被耶稣的宝血全然的遮盖，不是因为我们的好，是因为你的信实，我们已经被洗净了，成为公义，成为上帝所爱的孩子，在这个末世，上帝的恩宠在每个人的身上，上帝的保护在每个人的身上和他家人的身上，上帝的供应在每个人的身上和你家人的身上，上帝的健康也大大的领导你和你的家人，财富的恩高、供应、富足的应许也临到在你的身上，上帝也与我们的教会同在，我们要搬到一个新的地方，上帝为我们预备一切的资源啊，无论是我们所需要的费用，还是那个场地的周围的环境，神为我们预备，让在这个荒凉啊饥荒的时代，我们的教会仍然是发光的，有神的聚光灯恩宠在教会上面，谢谢耶稣，感谢耶稣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